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呢，继续要来看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分作两部分，第一章到39章，我们上一次提过。那么这上半部呢，是以审判为主体。那么在审判当中，那恩典呢，也会提到，但是恩典为辅。那另外呢，在40章以后，一直到66章，这个时候就是以恩典为重，讲的审判呢，视为次要。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一开始就提到，犹大国是一个信仰表里不一的一个国度，这个是非常亵渎神的。所以我们在第一章可以看到，这个表里不一的这个犹大国呢，神怎么样对付他？那么讲了之后，那么神再给这个国家呢一个希望。所以在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一开始就谈到，那么末了神的国度是怎样的国度？那你就告诉我们，末了神的国度非常的荣耀那时候的国要普及世界，那时候国是坚立的、超越的、高举的。讲完了之后呢，又再回过来看到现实犹大国的情形。到了第三章，那你在描述什么呢？描述说，当神看到这个国家不悔改败坏的时候，神生气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上一次提到第三章就说到，当神生气的时候，这个国家呢，那些领导者要败坏，社会混乱宗教呢也是一样受这个邪灵的迷惑整个国家都要落到这个敌人的手中那个时候呢，剩下的男丁非常的少，那么剩下很多的这个女人所以说到第四章就提到7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作为依靠。在这么悲惨的情况之下，似乎没有绝望了，神再给他一点希望。所以到第四章又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那么神这个恩典呢，是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国一定会复兴。那怎么样复兴？这里呢已经预言到耶稣的事情了那里提到说，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这个已经预言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整个神的国度要重新得到洁净。那个时候人跟神之间就要像夫妻关系非常的亲密那么呢，他不再受到外在的环境所影响，也不会呢受到外在的一些灾祸呢所影响。他们能够在神的国里头能够过着和平平安的生活。那么进到第五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五章，我们的题目是说神的葡萄园。事实上第五章要讲的是一个变质的一个国度。本来犹大国呢被称为神的葡萄园，但是很不幸，这个葡萄园所长的葡萄原本应该是上等的葡萄，可是竟然长的野葡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国度变质了。那变质的情形又怎么样在这里头呢也提到6个灾祸。那我们看到它变质的真正原因呢，就在这个6个灾祸里头所描述的。那么既然变了质了，这个国家神要怎么对付它呢？就是要借着天灾人祸来刑罚这个犹大国其实这个呢跟前面讲的应该是有些重复，虽然是重复，讲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五章呢，我们可以去思想这个问题，犹大国是神的国竟然会变质，那今天神的教会是不是 也会变质呢？事实上从这2000年来的历史，我们看到神的教会变质了，时时代的教会 一变质以后，你看经过那么漫长1000多年的历史，啊，一直到这1917年呢，真教会才建立起来，啊，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我们看到教会的变质啊，实在是非常的可怜，啊，那么从这里呢，啊，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啊，整个历史给我们这些教训，然后我们再看到旧约时代，啊，一个神的国度变质的原因呢，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啊，那我们从这个第5章的第1节到第6节，我们先来看这一段圣经。从这个第1节一开始就谈到葡萄园之歌，啊，这个葡萄园呢，啊，原本就是要来啊，这个预表呢神的国，啊，那这样的预表呢有它美好的意思，啊，那第1节这里啊，先知为着他所亲爱的这位神来唱歌，唱这个葡萄园的歌，啊，那有什么可以来颂赞的呢？他第1节就是说，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面。我们要了解犹大国这个地址呢，是一个石灰之地，原本不是一个真的让人想象说那么美好的国，啊，我们有时候看电视，有时候亲自到那边去看，真的那个地啊，并不是那么好。但是为什么称为牛栏隐秘之地呢？啊，就是因为神的应许，神在旧约时代借着摩西的律法来告诉他们，你们若守神的诫命，那么这个神会按时降下雨水来滋润这个大地，所以这个犹大地呢，迦南地就成为牛栏隐秘之地。但是假如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那么天像铜，地像铁，那个时候呢，他们就要面临了整个大自然的一个灾祸，哦，所以这个帝王提到说，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是因为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恩典，真的是活不下去。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啊，就我们今天真教会来讲也是如此。我们今天真教会呢，是末世的神的葡萄园，但是就外在的人力、财力、物力来讲呢，我们实在是不及其他的教派，啊，真的是在这属世方面，你要跟外教会来比，我们比不上。但是我们有的是什么？神的恩典。所以今天真教会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因为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真教会一开始啊，蒙神来这样拣选之后啊，我们看到教会的神迹显明，看到圣灵的这个大大的充满，哦，看到这个真理能够满足人的心，哦，那当然了，我们一直要回顾过去台湾的教会，事实上是这样。那有人呢，也去过大陆之后，那回来也做这样见证，啊，譬如说在大陆，啊，还有很多的地方啊，那个会堂是公用的，啊，是我们真教会的聚会时间是安息日下午。那么其他的聚会时间就给各教派，因为那是政府的一个场所，那给各教派用。那同样那么多的教派在一起，我们有什么可以跟别人比的呢？就是神的恩典，哎，别人鬼赶不出去了，我们教会可以赶得出去。他们要求圣灵，他们求不到，那真教会就有圣灵啊，能够来经历，啊，那么道理上也是一样啊，我们所传的真的有神的生命啊，别的教会你看在听得不到灵里的满足，有时候，有一次我在那边，啊，看他们大陆的那些官方的神学院的一书刊，真的看了以后不会觉得心灵上能够得到什么造就，啊，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在真教会实在是在我们福中啊，我们要珍惜，尤其在台湾，台湾的这个属灵资源是最丰富，啊，所以我们说我们真教会，真的是好像葡萄园一般。那这个葡萄园呢，它这里头，提到，说神要在那边刨挖园子，除去石头，啊，那么神要在栽种葡萄树之前，他一定要先整理这一块园地，把石头除掉，啊，所以人的心，啊， 在旧约圣经说人的心像石头的心，石头的心是死的心，是没有作用的。那么在神的园地里头，那么这些石头要把它剪掉，让这块地成为好土地，好土地。所以我们今天呢，蒙神拣选的人，我们都可以知道，过去还没信主以前，心真的很硬。你说保罗来讲，保罗还没信主以前呢，心很硬，硬到专门在抓信耶稣的人啊。但是等到信主以后啊，完全改观了，心很软了，心很软。即使遇到种种的逼迫啊，种种的威胁，他还是呢，为了多救一些人，他宁可忍受这些的逼迫，这个就整个心都改变了，那再来就是说，第二节提到说，在这个园中啊，栽种了上等的葡萄树，说上等的，所以从神的律法的观点来看呢，从神的恩典来看，那么这个在这个神的国度里头，这些选民啊，蒙神特别的拣选，因为得到生命的改变，所以能够分别为圣。在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神国里头这些百姓是超越的，道德上是超越的，在真理上是坚立的，在神的生命上呢是高举的，能够高举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真教会里头，我们真的感受到真教会有神生命之道，当然这是最上等的。你说在世上有哪一种道理叫做生命之道呢？没有，你找不到，只有在真教会可以找到生命之道。所以说我们这里提到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然后呢在这个园中盖了一座楼，盖一座楼做什么呢？神不但拣选我们，神还要保守我们，所以呢他拣选他的仆人常常做这个保守的工作。当然在天上有天使来做保护的工作，那么在人间是神来拣选的这些仆人呢，来做这个保守的工作，免得被恶者所入侵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也要去反省这个问题，到底今天我们身为负责人长职传道的，有没有去保守信徒的灵命，有没有说让他们免于魔鬼的吞噬，这一点我们就感到惭愧。我们今天信徒流失了，流失了我们只要看看我们的信徒名字就知道我们信徒流失了，所以这一点我们的确是没有做得很好那么这个是真的亏欠神的恩典了。另外在这里就说挖了一个，凿出一个压酒池，这个压酒池是把葡萄压成汁来供给众人享用。我大家都知道葡萄汁对于人的这个身体呢大有好处，那把葡萄树上的葡萄压成汁，就代表说要舍己奉献的心智，换句话说肯付出代价。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找出这些肯为主做工的，并且肯付出代价的，这个真的是不简单，因为他必须看出他的工作的价值来，然后他才肯付出代价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教会里头有好多的这些圣工人员呢，他们在服事上真的是会财会力，还有付出他的时间。那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多家的这个慈善工作虽然不是说做的尽善尽美，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些多家的成员也真的是在会财会力了所以教会里头像这样的信徒是很多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这样的一个信徒。在第五节呢，就我们跳到第五节来说这个葡萄园原本是怎么样，有那个篱笆为柱，但是变了质以后呢，篱笆要撤掉那从这里告诉我们篱笆为柱，到底神用什么篱笆来围住来保护我们呢？其实我们的信心就是一个最好的篱笆魔鬼来控告约伯，他说神就是你特别保护他，所以他才相信你嘛。那么神就来证明说不是我特别保护他，是真的他对我有认识，神很清楚知道约伯 对他的认识啊，实在是一般人所没有的，所以神很放心啊。好啊，你可以去试，可以去考验他看看。那约伯呢，为什么能够胜过这个魔鬼？他的信心的篱笆，他内心里头有这个信心，所以他能够得胜魔鬼的这个诡计。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呢，也是一样，我们若是能够对于神有更深入的认识的话，我们就相信恶者是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那再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二节这个地方，第二节他这个地方提到呢，最后一句话说，本来是指望好葡萄结好葡萄，那反倒结了野葡萄了。这个野葡萄是味又酸又涩，是人们呢，不是讨厌的，说不愿意的这个葡萄，本来是要结好葡萄，竟然结的这个野葡萄，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可以了解到，我们要小心，我们既然是成为神的子民，本来是好葡萄的，但是我们呢，在神的恩典当中，不要得意忘形。为什么人会信仰变质呢？就是得意忘形嘛。所以你看主耶稣提醒他的门徒说，你们去赶鬼，鬼怕你们，你们不要以为说鬼怕你们就永远怕你们，不是这样子。你不要以为今天你胜了魔鬼就永远得胜魔鬼，不是这样子。不是一次的得胜就代表你是永远得胜。所以主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啊，一定要好好努力，让你们名字记在生命册上，那这样才算是你们得胜了。不要因为今天得胜的魔鬼了，以为说那我就天不怕地不怕， 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一时的成功不代表永远的成功所以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要谨慎战兢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只要给魔鬼留地步的话呢，本来好葡萄就变成野葡萄了好像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就进入了罪的世界了，整个生命就变了质了那么在第三节第四节这里提到这里神呢呼唤这个耶路撒冷的居民犹太甚至犹大人呢，说你们出来我们一起来谈谈看，来辩论看看来断定看看谁是谁非。我今天说你们变成野葡萄对不对呢？你们自己讲讲看然后这个第四节呢，神又说了，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到底神为葡萄园做了什么事？神栽种葡萄树呢，不是要葡萄树只结出叶子来但是葡萄树也有叶子但是呢，葡萄树的成长过程当中当然有叶子但这叶子只是成长的过程，不是神所要的这个 目标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呢，我们在信仰过程当中，我们不要以为我奉献十分之一了，我守安息日了就表示说我已经是很好了，不对的，这是过程而已最终的目的是要结出葡萄这个结出葡萄来。那葡萄树也有花这个也不是葡萄树的被栽种的目的，这个花看来是赏人的眼目呢就好像以斯帖这个王后她身为王后当然令人羡慕但是这个不是她当王后最主要的目的。她当王后要干什么？要服务同胞要爱她的同胞，就这个好像葡萄一样嘛，结出好的葡萄所以不是说我在教会里头我得了职什么圣职的位分我变成执事了，变成什么长老了那这个就是我葡萄树的价值，不是这样子的这也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我们要看清楚。那也不是跟一般的树一样，一般的树的树干可以盖房子那你看葡萄树的树藤能够做什么？在建筑上没有用没有用所以说我们不要看外面说你看人家外教会怎么样发展，我们要跟他一样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想要用我们的学问，用我们的地位，用我们的财富来建造真教会那错了。外教会的确他们有这些条件地位的有地位，有财富的有学问的有但是他们的教会不是神的教会。 那今天建设真教会不是靠这些，当然我们不否认这些的重要性，但是重点不是靠这些。所以要看清楚神 要为这个葡萄园做什么呢？就是要让他们结出好果子来，这是我们蒙拣选的目的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在发展过程当中要处处小心，要看清楚。有些教会啊，你看他来侍奉一些圣公人，侍奉的目的做什么？最后就是盖一个漂漂亮亮的会堂，好像他完成任务了。但是你看很多会堂是很漂亮啊，那信徒的灵命啊软弱无比啊，会堂很大，聚会的人数很少，这个都是一些圣公人员啊，他的信仰变质了，这是不是神所喜欢的了。所以我们再看五到七节。这个变质的这个葡萄园啊，那么神就说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呢？我要撤去他们篱笆，使他们被吞灭，拆毁墙痕，使他们被践踏。这个是神在失望的时候看到一个教会一个国度变了质了以后，那么神认为说这个不必再保留了，没有什么保留的价值，所以神要弃掉他们。那么这个呢，就让我们看到在真教会也是一样，真教早期的时候，你们就看真耶稣教历史就知道，有些教会啊，他们以为教会要发展重点，名字要清楚，真耶稣教这名字不好不好，这个真的会跌倒人，换个名字比较好听的，能够让大家接受的，有的就改主耶稣教会，改主耶稣教会，这不是很好吗，我们不要写真嘛，这人的意思啊。结果你看我们真耶稣教历史，那些改成主耶稣教会的有没有发展？没有，消失掉了，神去掉他不要。因为真教会这个名字神的启示，但是我们有些人，就是本分没有尽到的，真正要传福音不是不单单只是这个名字，要紧说你有没有内容，要紧说按照神的旨意，只要没有的话，所以最近我又听到有些国外有些教会说又重蹈覆辙，还是说，我们来改主耶稣教，这个历史上已经有过的历史已经失败了，他们不知道历史，他们又要来改主耶稣教。但是我看到主张着主耶稣教这些人信仰软弱无比，他们根本不认识真教会，所以他们只是想用外面这套要来吸引人，这不对了，所以说我们今天，要非常小心，要不然的话神就弃掉他了。所以说我们真教会的在发展过程，有些人把名字改了，神就不要他了。那更何况外教会，外教会你看他们名字五花八门，神要他们吗？从得救的要件里头你 看不到他们有这些 得救的要件，所以这些都是作为我们的警戒。再来看这个第五节呢，他这里说撤去篱笆，拆毁墙痕，被践踏，那么人离弃神恩典，当然神就不照顾了。那不照顾的话，没有神的恩典，那自然就没有办法存活了。所以，假如说我们去看一些，基督教的历史的话，就会发现到不少的神学家失去神的恩典，在真道上走偏了，所以他们就在谈我们要相信什么，相信信仰的基督，我们不必相信历史的耶稣。历史的耶稣是人，跟我们一样软弱无比，所以这个我们不必信他。历史的耶稣只是道德家，他把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基督把它分开讲了，讲到最后我想他们也迷迷糊糊，什么叫历史的耶稣跟信仰的基督，把它分开来讲，当然他们找不到神嘛，是因为他失去了神的恩典，所以就有五花八门的那奇奇怪怪的一些教义跑出来。在第六节这里提到呢，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那么要生出荆棘来，甚至于这个云也不降雨了，在地上，那么从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假如说一个人，离弃神的话呢，神就任凭他们而去了，任凭他们了，那这些人就是自毁自己的前程了，自毁自己的前程，所以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故意不认识主耶稣，虽然主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们硬心道理了，那这种人呢，神到最后是任凭他们去了，任凭他们去。所以以神为敌的， 到最后都是自毁了自己的前程。那么这里也提到说，雨不降雨了，在地面上，那这个被神背弃的结果就是这样子。你云代表什么？雨代表什么？代表恩典嘛。你看扫罗背叛神的结果怎么样？被神弃绝，祷告得不到神的垂听，神的恩典不再降临到他身上啊。那第七节呢？这里提到，神再次称啊，这个葡萄园是谁呢？是以色列家。葡萄树是谁呢？是犹大人。这个是很尊贵的称呼了。以色列人是代表拣选的族类啊，那犹大呢是那个救赎的代表啊，救赎从犹大出来的啊，所以这两种称呼呢，都表示神特别的爱他们。但是呢，很可惜啊。那么底下说，他第七节说，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他指望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呢？啊，所以这个公平公义啊，在先知是不断的出现啊。那这个是告诉我们说，说一个神的国一定要有公平，神的国一定要有公义的啊。假如说公平变成一种的啊暴力欺压人的，公义变成一种啊到处有冤声的，那这个就是本末倒置了啊。神的国啊，竟然变成啊这种的啊，就是跟他的本质是相反的啊。那这个是一种让神啊最伤心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假如说名字挂着真教会，但是我们所作所为是虚假的，是欺骗，那是很大的讽刺。名字是真，但是所做的是虚假，神是非常伤心的这个事情。好，那第八节到二十三节就提到了啊，提到这个也这个为什么这个葡萄园会变质呢？啊，这里啊提到六大灾祸，从六大灾祸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原因呢啊。所以从第五章的第八节就有一个祸灾啊，总共有六个祸灾。那这六个让我们清楚看到啊，他们的变质。那这个也可以让我们今天来思想，今天真耶稣教会也要防备这个。假如我们信仰变质，神照样来唾弃我们。啊，当然，啊，从以西结书来讲，真教会是不会消失掉了。怕消失的是我们个人，因为我们自己信仰变质，神就离弃我们。其实不是神离弃我们，是我们离弃神。啊，好，那第一个。这里八节到十节呢，提到是他们贪婪，贪得无厌，非常的贪心。为什么会贪心？因为这些领导者已经失去了他们原有从神来的意向。因为从我们刚刚读的五章的一到五节那里，一到三节那里所一到二节所提到的葡萄园之歌啊，那个就是一种意向，是告诉我们神的葡萄园，神特别的眷顾他。啊，挖掉这个石头，然后呢，他栽种了葡萄，哦，然后呢，他是啊，又有亚酒池等等，又有那个啊望楼，哦，这个神特别恩典的，哦，神建造这个美好的这个葡萄园的目的何在？这讲得很清楚。但是，当我们信徒啊，对于蒙拣选的啊这个目的啊模糊了，那就糟糕了。所以你看从第八节 来讲呢，啊，他们已经忘掉为什么蒙拣选，他们竟然呢为了世上的好处在那边争取，以房接房，以地连地，啊，就是把别人的土地，啊，都把它占为己有了，哦，这个是原本，啊，是啊立法时代所不允许的。你把人家基本的生活的土地也都把它霸占了，等于是不给人，啊，留一条生路了，不给人留这个余地啊。这个就是那些啊有权有势的人啊，哦，他们啊靠着他们权势来满足他们的这种贪心的欲望。这种人呢，啊，是不尊重造人的神啊。人虽然穷，你总是要留一点地让他住啊，但是他把他夺回去了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是他们忘记了神拣选我们目的何在。不是要欺负别人，是要帮助别人。我们刚刚说要压碎自己，好像葡萄压碎自己要去帮助别人嘛。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我们一定要记住啊，不要说断了人的生路。那换句话说，你今天看到今天真耶稣教会，我们教会的信徒，那些少来聚会的，那些软弱的不来的，哦，你不要说哦，反正一直访问都不来，那干脆把他名册，啊，把换到后面去，当做什么 当作那个消失的信徒、流失的信徒了，不要理他了，这样不对的，你是断了他的生路，哦，你还是要为他祷告，哦，压伤的芦苇，神总是不折断，虽然他已经一年两年不来了，你也不要因为说，啊，反正不来，把他放在后面不理他了，不可以这样子，哦，所以总是要留一条生路给别人。那第九节也是一样，他霸占的土地是做什么呢？盖自己美好的房屋，结果才变成荒凉了，无人居住了。啊，这里特别先知讲，这我耳朵亲自听到神所说的，像这种没有怜悯的人的心的这些牧者呢，那么神要夺去他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有时候，神重用我们了，给我们权柄，去可以去牧养信徒。但是我们假如是不懂得爱护自己的这些羊群，自己的这些同龄的话呢，神要夺去他牧者的权柄，那么他就不再有尊荣了，那么 不但如此啊，他所做的，他所耕种的呢，多种少收了，多种少收，在这个第十节这里说，三十亩的葡萄园只出了一巴特的酒，这个就是多种少收的意思了。所以不忠的管家呢，主人当然要夺去他所有的，换句话说，本来一个很有恩赐的人，因为不忠心，神要把他恩赐都拿掉。所以我们最怕的是怕这样，怕到这个服侍到最后没有恩赐了，本来很会讲道的，很会做什么圣工，没有了，这个是真的我们感觉到非常怕的一件事情。那十一节到十七节这里谈到说，放荡无度，一个人信仰变质了，除了说贪心之外呢，就是忘记了神呼召他的意象之外，第二个就是不懂得时间管理。一个不懂时间管理的人，当然是放纵无度嘛。所以到十一节，你看，清早起来就要喝浓酒了，到了流连到深夜，因酒发烧的人，这种人呢，好酒成性，醉酒成习。这样的人，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叫做生活没有规律嘛。生活没有规律的人当然说晃荡，所以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醉酒晃荡，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不一定会醉酒啊，但是我们要小心，对于你所嗜好的东西啊，不要变成一种你的信仰的绊脚石。喝茶好不好呢？当然好啊，有时候我们喝喝茶、泡泡茶，大家聊聊天，那么可以互相沟通造就。但是你只要喝到半夜了，有些人一聊天没有节制，聊天到十二点、一点多还在聊，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不对，这个就放纵了，放纵。所以我们虽然不是喝酒，但是喝茶喝到半夜，这叫放纵，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十二节这里提到，他们不但喝酒啊，沉溺在宴乐之中，席上有弹琴的、鼓瑟的、吹笛的等等，他们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他们没有去想神喜欢他们这样做吗？他们不想这个，他们也不想今天的神国大事是什么，不留心神国的事情。那像这样的人呢，当然神到末日的时候就要跟他算账了。那时候他们要被丢到黑暗的地方，咬牙切齿。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时间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去做好时间管理这一点很重要，没有做好时间管理就有这些事情。所以十三节就讲了，我的百姓无知就被掳去了。为什么无知呢？放纵情欲，这个又吃又喝，到最后变成无知嘛，肉体已经得到充分的享受，但灵性去丧失掉了。所以他们不但被掳去，被魔鬼掳去，他们变灵性饥饿了，众人极其干渴。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非常谨慎这个问题，我们在各种活动当中，到底灵性进步了没有？比如说我们说运动大会啦，什么球赛啦，什么活动很多，其实这些不一定不好，但是我们要注意，做多了灵性有没有进步，没有进步的话，我们要反省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调整我们的脚步，这个是我们 要去思考的问题。那么十四节这里说，这些人因为放纵无知，阴间就扩张 他的欲望，阴间代表魔鬼嘛，魔鬼呢张开他的大口了，无限量的口，要吞吃什么？那些无知的人啊，结果他们荣耀群众荣华等等都落到其中了。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什么呢？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做什么？要寻找那可吞吃的。哪些人是可吞吃的？就如上所述，那些不懂得时间管理，那些放纵无度的，这些都是可吞吃的人嘛、啊哦。所以这个也是真的，我们在牧会上要非常谨慎啊，我们要去想，为什么今天有人信仰变了质啊？十五节的这里提到呢，卑贱人要被压服，尊贵人要降为卑了，因为他们什么呢？他们已经失去了生命的尊贵性。这个败坏的行为有什么？尊贵的人没有，败坏的行为是最可耻，人家所唾弃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是要非常谨慎这一点啊。那十六节就提到，唯有万军的耶和华因公平而崇高，圣者。神因公义而显为圣，神的崇高是因公平，因为公义。公平是什么？不偏待任何人叫公平。公义是什么？那好坏人变成好人，这公义的坏人能够悔改又变成好人，这就是公义。这公义只有神才有、哦、我们人、啊、必须要从神那边领受公义、哦、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的治理上面呢，对于那些弱势团体啊，比如说孤寡，比如说内向的，你有没有公平对待他呢？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啊，一群人在聊天的时候，那个软弱的就被冷落在旁边啊，谁去看去关心他们呢？这就不公平了嘛，不公平、哦、所以教会呢应该以公平的态度，特别让弱势的要你好好对待他，那这样会最让人啊感动。哎呀，这个教会太好了。那最软弱别人瞧不起的都被不被忽视了，这叫公平嘛。那公义呢，就是说那些虽然不好的你把他带领，让他从一个肯上进的人，神的恩典再加点加点给他，这就显出神的公义，对不对？一般社会上你说一个败坏的人你要把他变成好人，要让他成长，这很难啊。那在神里头就有，因为这有神有公义、哦、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敬拜神？因为神有公平有公义嘛。哦、所以圣经讲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哦、孤儿的父亲、啊、寡妇的帮助者、啊啊、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信神的目的、啊、那么十七节这里讲了，讲那些、啊、只追求日光之下的人、啊、那些刚刚所讲的那些败坏的、啊、这些人、啊啊、结果他们呢一切所有的、啊、都变为虚空、啊啊、都变为这个草场、啊、本来是很荣、那个繁荣的地方呢，变成荒废的草场，只有羊群来吃草、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紧的是要注意，不要只单单追求日光之下的事情。日光之下是虚空的，我们要常常一想，我们今天有没有在追求日光之上的事、啊、所以我们要以这些淫乱的啦、啊、这个、啊、放纵情欲的啦，作为这个、警惕、啊、那十八节十九节呢，谈到第三个祸灾，这祸灾是什么呢？他们、啊、忽略了小罪、啊、结果呢酿成大罪。你看十八节说，那些以虚假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了。所以简单的说，你小事不忠、啊、大事、啊、一定也是一样不忠心、啊、所以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啊、你不要轻忽了这小小的罪，我讲话稍微讲的不是很好听，没有关系，我没有恶意啊，啊，虽然你没有恶意，但是你随便讲话，人家就不太能够接受，哦，所以不要以为小罪没关系，常常因为小罪酿成大罪，哦，所以这个底下这里啊，就提到他们呢越做啊越离谱了哈，啊，比如说有些人少聚会，啊，少聚会有什么不对啊？只是少聚会而已啊。慢慢的不聚会了，慢慢的不信神了，这都是由小而大。像有些人开会，刚开始开会不守时、啊、反正这个会啊没有什么多大效率，慢慢来没关系、啊、结果呢到最后到后来缺席了，反正一次不参加两次有什么关系，到最后呢干脆 辞职了，我不要参加这个会议了。教会有这样的人啊，弄到最后我不参加了，有什么关系？哪里没关系？啊，你认为没关系，神有关系啊。你是不忠啊，既然你被众人所托付，你要参加这个会，不参加，刚开始是不守时，最后是缺席，到最后是干脆都不参加了。这个是小罪变大罪。教会 这样的事情难免会有，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这个是信仰变质的一种现象。我们不要以为说有什么关系，信仰已经变质了。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